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。晚饭后，鲍小姐和苏小姐异常亲热，勾着手寸步不离。他全无志气跟上甲板，看他们有说有笑，不容许自己插口，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，自觉没趣丢脸，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花子，跑了好些路没讨到手一个小钱，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。鲍小姐看手表道：“我要下去睡了，明天天不亮船就靠岸，早晨不能好好的睡，今天不早睡，明天上岸的时候人萎靡没有精神，难看死了。”苏小姐道：“你这人就这样暧昧，怕李先生还会不爱你，带几分憔悴更叫人疼啊。”鲍小姐道：“那是你经验之谈吧。好了，明天到家了，我兴奋得很，只怕下去睡不熟。苏小姐，咱们下去吧，到舱里舒舒服服的躺着讲话。”
对鸿渐一点头，
两人下去了。鸿灿气得心头火直冒，仿佛会把嘴里香烟闲着的一头都烧红了。他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，他们的关系就算这样了结了吗？他在柏林大学听过名闻日本的斯普朗格教授的爱情演讲，明白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，类而不同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，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。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，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、心的相爱种种分别。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，她不是变心，因为她没有心，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儿，反正自己并没吃亏，也许还占了便宜，没得什么可怨。方鸿渐把这种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，可是失望遭欺骗的情欲，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复，像不倒翁难下去又竖起来，反而摇摆的厉害。明天东方才白，船的速度减低，机器的声音也换了节奏。方鸿渐同舱的客人早收拾好东西，鸿渐还躺着，想跟鲍小姐后会无期，无论如何要礼貌周到的送行。阿刘忽然进来，哭丧着脸向他讨小费。鸿渐生气道：“为什么这时候就要钱？到上海还有好几天呢。”阿刘哑声告诉：“姓孙的那几个人打牌声音太闹，给法国管事查到了，大吵起架，自己的饭碗也砸破了，等会儿就得卷铺盖下船。”鸿渐听着暗患侥幸，便打发了他。吃早饭时，今天下船的那几位都垂头丧气，孙太太眼睛红肿，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，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，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。鲍小姐瞧见伺候吃饭的换了人，问阿刘哪里去了，没人回答他。方鸿渐问鲍小姐：“你行李多，要不要我送你下船？”鲍小姐疏远地说：“谢谢你，不用劳你驾，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。”苏小姐道：“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。”方鸿渐恨不得把苏小姐瘦身体里每根骨头都捏为石灰粉。鲍小姐也没理他，喝了一杯牛奶，匆匆起身，说东西还没收拾完。方鸿渐顾不得人家笑话，放下杯子跟出去。鲍小姐头也不回，方鸿渐唤她，她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忙着呢，没工夫跟你说话。”方鸿渐正不知怎样发脾气才好，阿刘鬼魂似的出现了，向鲍小姐要酒钱。鲍小姐眼蹦火星道：“伺候吃饭的赏钱昨天早给了，你还要什么赏？我房舱又不是你管的。”阿刘不讲话，手向口袋里半天，掏出来一只发钗，就是那天鲍小姐掷掉的，他擦地板三只只捡到一只。鸿渐本想骂阿刘，但看见他郑重其事的拿出这么一件法宝，忍不住大笑。鲍小姐恨道：“你还乐？你乐？你给他钱， 我半个子儿也没有。”回身走了。
洪建防阿刘不甘心，
见了李医生胡说，自认晦气，又给了些钱。一个人上甲板，闷闷的看船靠傍九龙码头，下船的中外乘客也来了，洪建躲得老远，不愿意见鲍小姐。码头上警察、脚夫、旅馆的接客扰嚷着，还有一群人向船上挥手巾做手势。洪建想，准有李医生在内，倒要仔细认认。好容易扶梯靠岸，进港手续完毕，接客的冲上船来。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、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，这就是他所说跟自己相像的未婚夫，自己就像他。呀，真是侮辱！现在全明白了，他那句话根本是引诱，一向还自鸣得意，以为他有点看重自己，谁知道由他摆布玩弄了，还要给他暗笑。除掉那句古老的长白胡子、沉浮的发霉的话，女人是最可怕的，还有什么可说？洪建在凭栏发呆，料不到背后苏小姐柔声道：“方先生不下船，在想心思？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，没人陪了。”洪建回身，看见苏小姐装扮的袅袅婷婷，不知道什么鬼旨，是自己说要奉陪你，就怕没福气呀，没资格呀。他说这冒昧话，准备碰个软钉子。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，像纸上沁的油渍，顷刻布到满脸，腼腆的迷人。他眼皮有些抬不起似的说：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呀。”
洪建摊手道：“
我原说人家不肯赏脸呀。”苏小姐道：“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，你肯陪吗？”
洪建道：“
妙极了，我正要去理发。咱们理完发，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，下了山我请你吃饭，饭后到浅水湾喝茶，晚上看电影，好不好？”苏小姐笑道：“方先生，你想的真周到，一天的事全计划好了。”他不知道方鸿渐只在出国时传过香港一次，现在方向都记不得了。二十分钟后，阿刘带了衣包在餐室里等法国总管来查过，好上岸。舱洞口瞥见方鸿渐在苏小姐后面，手傍着她腰走下扶梯，不禁又诧异又佩服又瞧不起，无法表示这种复杂的情绪，便脆的一声向痰盂里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。二，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，说起来庄严些，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，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。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，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决然不同。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，有头脑，有身份，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，和她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。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，方鸿渐自信对他的情意到此而止，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，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，拉得怎么长，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。只有九龙上岸前，看他害羞脸红的一刹那，心忽然软得没力量跳跃，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。他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，他会顽皮，会娇痴，这是他一向没想到的。可是不知怎样，他老觉得这种小妞腔跟苏小姐不顶配，并非因为她年龄大了，她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，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，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，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。譬如小猫打圈追自己的尾巴，我们看着好玩，而小狗也追寻过去的，回头跟着那短尾巴尖儿乱转，就风趣减少了。 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芳才去了鲍小姐，早换上苏小姐，对她打趣个不亦乐乎。苏小姐做人极大方，船到上海前那五六天里，一个字没提到鲍小姐。她待人接物也温和了许多，方鸿渐并未向她谈情说爱，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她一把，也没拉过她手。可是苏小姐偶然的举动，好像和她有比求婚、订婚、新婚更深远悠久的关系。她的平淡更是鸿渐一句，觉得这是爱情超热烈的安稳，仿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，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。香港开船以后，他和苏小姐同在甲板上吃香港买的水果，他吃水蜜桃，耐心的撕皮，还说桃子为什么不生得像香蕉，剥皮多容易，或者干脆像苹果，用手帕擦一擦就能连皮吃。苏小姐剥几个鲜荔枝吃了，不再吃什么，愿意替他剥桃子，他无论如何不答应。桃子吃完，他两脸两手都挂了幌子。苏小姐看着他笑，他怕桃子汁弄脏裤子，只伸小指头到袋里去勾手帕，勾了两次，好容易拉出来，正在擦手，苏小姐声音含着惊恐险恶道：“哎呦，你的手帕怎么那么脏？真亏你，嗨，这东西擦不得嘴，拿我的去，拿去，别推，我最不喜欢推。”方鸿渐涨红脸，接苏小姐的手帕，在嘴上扶着抹了抹，说：“我买了一打新手帕上船，给船上洗衣服的人丢了一半，我因为这小东西容易遗失，他们洗得又慢，只好自己洗。这两天上岸玩，没工夫洗，所有的手帕都脏了，回头洗去。你这块手帕也让我洗了还你。”苏小姐道：“谁要你洗？你洗也不会干净。我看你的手帕根本就没洗干净，上面的油渍斑点怕还是马赛一路来留下的纪念，不知道你怎么洗的。”说着痴痴笑了。等一会儿两人下去，苏小姐捡一块自己的手帕给方鸿渐道：“你暂时用着，你的手帕交给我去洗。”方鸿渐慌的连说：“没有这个道理。”苏小姐努嘴道：“你真不爽气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快给我。”鸿渐没法，回仓房拿了一团皱手帕出来，求饶恕似的说：“我自己会洗呀，脏得很，你看了要嫌的。”苏小姐夺过去摇头道：“你这人怎么邋遢到这个地步，你就把这东西擦苹果吃吗？”方鸿渐为这事整天惶恐不安，向苏小姐谢了又谢，反给她说：“婆婆妈妈。”明天他替苏小姐搬帆布椅子，用了些力，衬衫上蹦脱两个纽子。苏小姐笑他小胖子，叫他回来把衬衫换下来交给他钉纽扣。他抗议无用，苏小姐说什么就要什么，他只好服从他善意的独裁。方鸿渐看大事不佳，起了恐慌，洗手帕、补袜子、缝纽扣都是太太对丈夫尽的小义务，自己凭什么享受这些权利呢？享受了丈夫的权利，当然证明定分，该是她的丈夫，否则她为什么肯尽这些义务呢？难道自己言动有可以给她误认为丈夫的地方吗？想到这里，方鸿渐毛骨悚然。假使订婚戒指是落入圈套的象征，纽扣也是扣留不住的地方，自己得留点神。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，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，危险可以减少。可是这一两天内他和苏小姐在一起，不是怕袜子突然磨穿了洞，就是担心什么地方的纽子脱了线。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，他每定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，自己良心上就增一份向他求婚的责任。中日关系一天坏死一天，船上无线电的报告使他们忧虑。 八月九日下午船到上海，侥幸战事并没有发生。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，要他去玩，他满嘴答应。回老乡忘了父母，一定到上海来拜访他。苏小姐的哥哥上船来接，方鸿渐躲不了，苏小姐把他向他哥哥介绍。他哥哥把鸿渐打量一下，极客气地拉手道：“久仰久仰。”鸿渐心里想：“糟了糟了，这一介绍，就算经他家庭代表审定批准，做候补女婿了。”同时奇怪他哥哥说久仰，准是苏小姐从前常向他家里人说起自己了，又有些高兴。他辞了苏氏兄妹去捡点行李，走不到几步，回头看见哥哥对妹妹笑，妹妹红了脸，又像喜欢又像生气，知道在讲自己，一阵不好意思。突然碰见他兄弟彭图，原来上二等找他去了。苏小姐海关有熟人，行李免查放行。方氏兄弟还等着检查呢，苏小姐特来跟鸿渐拉手叮嘱再会。
彭图问是谁，
鸿渐说姓苏。
彭图道：“
哎，就是法国的博士，报上见过的。”鸿灿冷笑一声：“必是女人们的虚荣。”草草把查过的箱子抵好，叫了汽车，准备到周经理家去住一夜，明天回乡。
彭图在什么银行里做行员，
这两天风声不好，忙着搬仓库，所以半路下车去了。鸿渐叫他打个电报到家里，告诉明天搭第几班火车。鸿图觉得这钱浪费的无味，只打了个长途电话。他丈人丈母见他欢喜得不得了，他送丈人一根在西兰买的象牙饼藤手杖，送爱打牌而信佛的丈母一只法国货女人手提袋和两张西兰的贝叶，送他十五六岁的小舅子一只德国货自来水笔。丈母又想到死去五年的女儿，伤心落泪道：“树英假如活着，你今天刘洋博士回来他才高兴呢。”周经理哽着嗓子说：“他太太老糊涂了，怎么今天快乐日子讲那些话？”鸿渐脸上严肃沉郁，可是满心惭愧，因为这四年里他从未想起那位未婚妻。出洋时丈人给他做纪念的那张未婚妻大照相也搁在箱子里，不知褪了颜色没有。他想赎罪补过，反正明天搭十一点半特别快车，来得及去万国公墓一次，便说：“我原想明天一早上他的坟。”
周经理夫妇对鸿渐的感想更好了。
周太太领他去看今晚睡的屋子，就是淑英生前的房。梳妆桌上并放两张照相，一张是淑英的仪容，一张是自己的博士照。方鸿渐看着发呆，觉得也陪淑英双双死了，萧条黯然，不胜身后魂归之感。吃晚饭时，
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，
安慰他说：“这不成问题，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儿，北平形势凶险，你去不得，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，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，你白天去走走，晚上教教我儿子，一面找机会，好不好？你行李也不必带走，天气这么热，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。”鸿渐真心感激，谢了丈人。丈母提起他婚事，问他有女朋友没有，他忙说没有。丈人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有，你老太爷家教好，你做人规矩，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。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。”丈母道：“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，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。”丈人道：“你又来了，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，咱们管不着。”丈母道：“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，他娶媳妇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，鸿渐对不对？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，我这话说在你耳朵里， 不要有了新亲，把旧亲忘个干净。这种没良心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